兄姊妹，大家平安。啊，我盼望你们手上都有一张周报，有没有？我答应我们大家要把我上个礼拜讲到那个大卫的金丝里面呢，我发现有十条属灵的金律。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说，为什么在诗篇里面呢，只有几首说大卫的金丝，这是第一首。那什么叫做金丝呢？很多学者不一样的看法，也没有解释说是什么。但是这是我的看法啊，我发现这里面有十条金律，金科玉律。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哈，这个是可以祷告的。我盼望你如果把它夹在你的圣经里面哈，你就按照这样去祷告。比如说这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说什么呢？第一金律是什么呢？我要向山看，看什么？不是看天花板，我要看什么呢？也我要仰望上帝，投靠他，求他保佑。然后呢，第二金律是什么呢？我要向下看，不是看地板，是看什么呢？看我的内心，看我的内心，然后我要宣告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换一句话说，我所有的好处都是一定从神来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不一定是好处。请你记得这件事情啊，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好，但是后来发现是大灾难，有没有？所以请我们这样宣告，看自己的时候宣告说什么呢？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第三个，看左边右边，不是看哪一个人比较漂亮，说什么呢？看周边的人的美善，不要看那个人看起来就很讨厌，看起来那个人很丑，不要。这里说看什么呢？看你家里面的人，看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看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哇，人都很美，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特别的创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大概心里会释放很多，对不对？然后第四律是什么呢？我要立志，立志什么呢？绝不与其他的神灵邪恶挂钩。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跟邪灵或者其他的邪恶的事情挂钩？有可能。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当我们有可能诱惑来的时候，魔鬼就什么呢？就把我们勾上来，会给我们很多好处，给我们很多想法，给我们很多好像非常好的什么呢？空梦，结果我们就上当。那第五律是什么呢？我要活在耶和华上帝里面，我就拥有一切。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什么呢？你要活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全世界都是神的，你就在他的里面。然后第六律是什么呢？我要常常称颂那指教我的神，甚至在夜间我的心也必蒙警戒。我的舅舅哈，在当兵，那时候刚好是台湾跟中国在打仗，823炮战在金门，他在最前面的碉堡，他晚上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起来出去，而且把你所有的同工从在里面碉堡里面全部出去。很多人已经想要睡了，然后他说：“我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我就里面有五六个在碉堡里面。”他说：“我觉得好像我们大家出去好吗？去看外面的夜光。”大家有人被醒了，不要吵，不要吵。他说：“赶快，赶快，赶快。”结果你知道，当他们走到外面，一颗炮弹刚好落在那个碉堡里面，全部爆掉。 所以我舅舅现在已经九十几岁哈，他说他现在是农民啊，没有被打死的农民，所以他在台湾可以去农民总医院，还有可以去什么呢？可以住在农民的那个社区里面，听神的声音，晚上你也必蒙拯救。然后再来呢，再来第八金律就是什么呢？第七律哈，啊不，第八律，对，我将身心灵交在上帝的手中，必有欢喜、快乐、安然。这是一种宣告，这是一种宣告。然后第十律是什么呢？我一生的道路，哎，不对，对，对不起，第九律，当我肉身有一天死亡的时候，我的灵魂必不见朽坏。弟兄姊妹，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有一天你必须死，你去哪里？你不知道。但这里说什么呢？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他带我走。哇，那是非常重要的祝福。那第十律说什么呢？我一生的道路必有指示，有满足的喜乐，就永恒的什么呢？福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把这个当作你的祷告。你可以每一天诵读，我盼望在我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十个金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可以吗？我已经把这篇诗篇变成十个很重要的金律，可以成为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听完祷告，也不会听完讲道以后哦就过去了。我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祷告，可以吗？还有今天呢，我要跟我们大家讲另外一个非常好非常的诗篇。这篇诗篇是全世界很出名的一篇诗篇，诗篇第十九篇。我们让我一起来诵读，请我们把圣经翻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这是一篇非常出名的诗篇，诗篇第十九篇。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可以吗？好，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十九篇。这也是大卫的诗，交给灵长。灵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圣歌队的队长，或者是圣歌队的指挥，可以唱的哈。这以前的诗歌都可以在圣殿里面唱的。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一共有十四节。来，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置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些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门。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非常好的女的牧师哈，那是哈佛毕业非常好的一位学者。她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会请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她祷告以后，最后一句话就是诗篇第十九篇的最后一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非常好的一句祷告的话。我们盼望能够从今天这段圣经里面，这一首诗来思想里面非常奥妙而且很有价值的一篇诗篇。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盼望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再一次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去领受你的真理，也求主先洁净我们的心，挪走我们心中所有的负担或者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让我们的心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洁净蒙恩得祝福的。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回想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感谢主，如果有好的事情或者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还平平安安的过日，我们在你面前就献上感谢。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有目的的，我们活着是有你的应许，我们活着是要活出美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乱，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也常常被搅和，还有我们常常会被看不到或者不知道什么肮脏污秽的事情的搅扰，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不舒服。但是主，我们愿意今天到你施恩宝殿宝座前来，求主将这些完全扫掉，再一次求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再一次被洗涤，再一次有清新的心，可听的耳朵，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领受主你的教导。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你跟我们同在，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在读这段圣经，请你不要合起来哈。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首诗呢，刚好可以分作三部分，而且你会发觉这三部分好像没有什么连结，其实有。第一部分是什么？从第十九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看到天象。他说什么呢？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你看不到神，这个宇宙你看不到神，但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创造那么完美，你就知道那是谁做的，那是一位全宇宙最伟大的神，他所做的，他所做出来的，在彰显出他的荣耀，而且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在中世纪的时候，中世纪的很有意思哈，这段圣经中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什么呢？到1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天文学家叫做哥白尼，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对不对？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呢其实不是一个天文学家而已，他是一个神父，他是一个牧师的，在天主教会里面，他常常用望远镜看整个宇宙的创造，星星等等。 他发现是地在动，不是天在动。我们以前古老的传统是什么呢？太阳在这里，然后呢，太阳升上去下来，然后照着地球。不是，当时不是叫地球大地了，而地是平的，然后太阳从东边出来到西边下去，然后明天又从这里这样。古代是这样想，但是哥白尼呢，他发现，诶，不是哦，是地球在动，不是太阳在动。结果他发表他的论文以后，他发表他所看见的时候呢，教廷宣判，你赶快收回去，你就不收回去，就把你判作异端，把你烧死。哥白尼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把我烧死也没用，也不会因为你把我烧死，这个地球就像你所说的。当时的教会真的有一点愚蠢。但是很有趣的一点，科学在教会里面滋润出来，而且越来越好，很多很好的科学家都从教会出来的。后来才发现哥白尼真的对。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那哥白尼所发现的现在对不对？又不对了。因为他所看到的是很有限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发现，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去上一个天文学，我看的真的是懵掉了。为什么呢？现在讲的是什么星系？太阳在中间没有动，那太阳旁边呢，九个星星在绕，然后这个叫做太阳系。那太阳系是什么呢？太阳系，你知道我们用那光的速度从太阳到我们地球呢要八九分钟。我们现在所领受的太阳光是八九分钟从太阳那边过来的速度。那你知道吗？这个叫做太阳系。然后这样够吗？还不够。现在科学家越来越告诉我们说，太阳系还不算什么。太阳系是一个小家庭，那太阳系属于怎么一个大家族里面？叫做银河系里面。那个银河系有多少个太阳系？数不清，不知道几亿个。然后后来，你知道银河系从左边要过去呢，要几万光年才能够用光的速度才能过去。哇，那么大！然后科学家又逐渐发现说，糟糕，不是这样而已。弟兄姊妹发现什么呢？银河系我们觉得是很大，然后再看整个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又数不清，不知道几亿个银河系。那再上去就不要讲。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什么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里所谓的诸天不是只有一个天，述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而且很有趣的研究说什么呢？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在宇宙当中有言语在发生，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而且呢，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见。哇，整个宇宙浩瀚大海，人所住这个地球，你说我们在争什么？争这块土地，争这个地位。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小沙粒而已。而这个小沙粒里面，是你住在那里，我也住在这里。我们以为这是多大，我们以为这是多厉害，其实我们人如果想到这里，连一只蚂蚁都不如我。所以圣经的作者他看到这些星星，看到这些创造的时候，那么井然有序，他发出那么大的祝福。 然后第四节说，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诶，太阳好像帐幕一样，而且怎么样呢？太阳好像勇士，这里说新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被造物在这个地球上面，如果没有太阳，我们都冻死了。我看到一本书，那是前纽约的科学院的院长，他的名字叫做 Gracie Morrison。 我发现那个文章很长哈，他只有讲几个，我摘录几个来说明我们住在这个地球里面那种井然有序。很多人说这个是自然来的，你知道这个有信仰的科学家哈，对人说这个世界是自然来的哈，非常非常讨厌。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你拿个十个铜板了，然后写编号12345678910，然后你放在你的口袋里面，然后你能够一抓出来就是第一个一，那个比例有多大？啊，不，十分之一，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再搅一搅，你能够抽出来，而且你能够这样。排出来那个第二个能够拿到抽到第二个，那第三个能够抽到第三个，这样排下去嘛，那概率是几万分之一。所以他说那个井然有序的东西，你跟他讲说这是自己跑出来的，开玩笑。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这个世界特别是什么呢？加尔文达尔人的那个家的那个什么呢？那个创造论说什么呢？人是什么？从无生物，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然后从有机物变成什么呢？变成什么？低等动物，然后低等动物，然后再变成高等动物，然后高等动物再变成哺乳动物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这样演化下来，所以演化到现在经过几亿年。你相信吗？用一点头脑，你相信吗？而且这是我们的教科书这样写，无神论的家里面这样写，的国家这样写。有一个科学家怎么说呢？有一个科学家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哈，相信这一种话的人呢，可以做一个比喻，你去买一个布料。买一块布，然后里面放剪刀，还有放针线，然后放纽扣，然后呢把它放在麻袋里面，碰啊碰啊碰啊碰啊，看看能碰出一套西装来。你如果相信这样碰碰碰个十万年能够碰出一套西装啊，你就相信那一些进化论是真的。人为了否认神，什么谎言都敢说，因为背后有谎言的灵。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哇，而且诗篇的作者把它仿佛是把什么呢？把太阳仿佛是一个勇士啊，来帮助我们，那么从东边出来的时候到西边下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得到热气。我刚才所提到这位Morrison 这一位科学家，他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很有趣的一点，他说太阳跟地球的距离我们很多知道，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如果近一点我们都烧死，那如果远一点我们都冻死，怎么刚刚好？如果太阳地球是从太阳里面蹦出来的，就像科学家所说的，怎么刚刚好就在那个距离？是谁 让他这样做的。而且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地球呢，地球呢离太阳的距离呢，刚因为太阳本身的那个热能的有12000度，这12000度的那种热气你再近一点我们都受不了。然后他就又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地球自转，我们地球自转，地球有自转跟公转，你们都知道啊。地球自转一周一圈啊，就是一天。那你知道地球自转，在自转的时候有速度的哦，你没有感觉对不对？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地球自转每一个小时是1000英里，非常快的速度哦。但是呢，如果地球的自转慢一点，不要1000公里哈，1000英里。如果地球自转呢，一周是100英里好了，现在是1000英里，不要太快，100英里就好。换一句话说，地球慢了什么？慢了100倍，对不对？那你知道地球的一天会一天的时间要多少呢？240小时。不是24小时。那220小时，你可以想象晚上是120小时，白天120小时。你受得了吗？晚上你就冻死了，白天你也热死了。怎么刚刚好一圈就什么？就是24小时。这个是精心设计的。而住在地球上面的所有的生物就靠着那个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有科学家给我们这些很多很多的证明的时候，我们口里说没有神，我们是在跟自己开玩笑。所以真的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而且地球绕太阳一周就是一年，如果再远一点，我们一年可能要不是360天可能600天，整个世界就乱了。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地球倾斜23度半，很有意思。那是在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说，那是洪水之后倾斜23度半，目的是什么呢？让所有的海水，因为全部掉到地上来哈，因为在创造之前，创造当世界刚被神创造的时候呢，地球外面包着大气层，大气层外面又包着一个水层，所以地球当时的温度跟湿度刚刚好，也没有什么。没有所谓什么暴风啊，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大洪水，那个外面包在大气层外面的洪水全部掉到地上来。所以地球呢充满着水，那些跑到哪里去了？神让它倾斜23度半，然后水呢就往两边跑。因为你球在转的时候，水就往南极跟北极走。然后太阳就照不到，那一边就什么呢？就结冰。南极本来是一个大陆，叫做南极洲，然后北极本来是一个海，就全部都海。如果有一天象限再继续下去，那个太南极跟北极的水在融化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又回到挪亚方舟的时代。而科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水位有多高呢？像纽约曼哈顿的那个帝国大厦那么高。神的创造跟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想到就应该存敬畏的心。一个不会存敬畏心的人，那是一种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那是很糟糕的事情。不要以为天不怕地不怕。听说以前有一个人讲说，与天斗其乐如荣，与地斗其乐如荣，与人斗其乐如荣。他现在斗到哪里去了？他现在在阴间，他跟谁斗？魔鬼跟他斗。请你们记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说，有一个美国的白人，他做见证，他是工程师，他喝了，因为口渴哈，喝了水，他不知道那个水是毒，有制毒水，结果他死了。他原来在小的时候是基督徒，长大了以后，哎，什么信耶稣，什么都不要了。结果当他被丢到阴间的时候，吓坏了，他开始心里面想：主耶稣啊，救我！主耶稣啊，救我！然后他再讲，他讲很长的故事，他讲了一个小时，他讲得很细。他说到地狱阴间的时候，一层一层一层下去，然后他看到什么呢？看到很底层里面，他看到希特勒，然后他注意看一下，他吓坏了。他在世界上曾经杀害600万的犹太人，二次大战因着他发动战争，不知道死了几千万的人，那些债就算在他头上。他每一天都跟这些在算账，而且他是有永恒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整个大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心应该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存敬畏的心。而很有趣的一点，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刚才讲的，他是看到整个天象那么有规则，那么有秩序，那是什么？那是有一个律，叫做创造的律，而这些律所有的星球都按照神所规定的律在走。也因为这样子，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有没有人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有。谁说的？中国人说的。因为中国人常常在发誓的说，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我才相信。有没有？所以那就是不可能。中国人也知道那是不对的，所以说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是不是？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华人也很聪明的，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叫什么？叫做神所创造的律，那是创造的律，没有办法改变。师母的表哥哈，非常出名的科学家，他差一点拿到诺贝尔科学奖，他不是基督徒。我好几次向他传福音，我常跟他讲，他是超导体的那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哎，我跟他看一下，哎，那个超导怎么来的？他就给我解释一大堆解释，解释完他说，很有意思。我说，你知道那些东西怎么那么井然有序？他说，这个本来就在那里的。我说，哪整理怎么本来就在那里的？他说是，在本来在那里是我去偶然发现的，我没有什么，他很谦卑说，是我去发现而已。我说对，那个本来就在那里的吗？你看他很聪明的嘛，说啊，我知道你要是跟我讲说是上帝创造的，我说对，那就是我要告诉你，向你传福音。他开始信。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说，当你看到这么万象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晚上，我更建议我们晚上有时候不要在那个花什么什么，在这边太阳，好好好，有时候到晚上去看看天上的星星，太空空中非常美，好好去想思想。好，你知道吗？当你看完，有些奇怪，很有趣，从第七节开始又不一样了。 第七节讲的跟前面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对不对？你们看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诶，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在这里圣经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当你看到天象有那个律，那个叫做自然律，其实神所设立的律，但是神在我们人的心中也有给我们一个律。所以换一句话说，神给万物创造好有他的律，然后神给我们人也有他的律。所以呢，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还有说呢，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哇，耶和华神所命定的一切是要让我们得好处。然后再来呢，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然后很有趣，第十节说什么呢，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凤凰下滴的蜜更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这些便有大福大赏哈。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说哦，这个我没有读过，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耶和华的律是什么。但是你放心，中国人华人很懂。我们常常讲过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什么，一把尺，我们把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良心，有没有？当我们做不对的事情，包括我们讲谎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表面上看不出来，心里面有一个咯噔一下，对不对？你讲谎话哦，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良心。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的说，纵使你不认识神，神把一把尺，我们华人把它叫做良心，放在你的心中。所以纵使你讲谎话，你良心会一下。有时候有的人怎么样，就把良心压下去，然后硬当到底，有没有？那个我们华人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邪恶，谎话讲到底，坏话坏事做到绝。我们还说什么呢，还说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不叫英雄好汉，就什么如果不做到无毒不丈夫，有没有？诶，我们华人的那些成语还是很厉害的哦。所以只要你说大丈夫毒打一点，其实那是魔鬼的作为。所以这段圣经在唤醒我们说，天上那么大的规则，整个宇宙都按照神的心意在做，神也在你的心里面摆了一个词，神也在你的心里面什么放了一个良心。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良心呢，有时候我们华人会说被狗吃了，而且有时候呢，我们的良心呢尺度又不一样。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有一次到菜市场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我看到两个女人在吵架，一个是卖菜的，一个是买菜的。那个买菜的呢，买完菜以后呢，就顺便抓一把葱放在他的菜篮里面。那个卖菜的说，哎呀，我给你算那么便宜啊，你还没有良心，抓了一把葱放在你的里面啊。 那个买菜的也不会不客气说你才没良心呢、啊！我每一天来跟你买菜抓一把葱就叫得那么大声，你知道两个人都说对方没有良心有没有？我们良心的尺度又不太一样，弟兄姊妹，良心的尺度应该在哪里？应该放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良心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做洗涤的工作。当耶稣的宝血洗涤过以后，我们的生命会发出亮光。当耶稣基督再一次用他的宝血洗涤我们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调整过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蒙恩了。这就是这段圣经最美的地方。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下面那一段更美，所以这是第三段了。圣经里面这个第三段，第三段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第十二节开始。第十二节呢，再讲到我们如何对付我们的良心。第十二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再问一下，谁能知道自己错失呢？请问我们有多少人说，哎呀，我错了。我们常常是什么呢？我没有错，是不是？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总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有错。但是这里作者说什么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然后再来一点，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这圣经非常奇妙？在这里告诉我哪有错，我没有错。但是这里说什么呢？愿你赦免我什么呢？隐而未现的罪。什么叫做隐而未现的罪？就是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想的，人家看不出来的，是我在里面嘀咕，在里面酝酿着的。然后再来呢，请我们记得这个隐而未现的罪，你如果不除，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任意妄为的罪。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然后任意妄为的罪不处理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呢？罪辖制我。那么当罪辖制我的时候呢，我后来会怎么样？我会犯大罪。你有没有看到罪在一个人的心中，在良心里面有这四个过程？第一个是什么呢？隐而未现的过错啊，这个小错误没有关系啦，还是可以一下呢，也没有人看到，睁眼闭眼就过去了。然后如果你这个把它略过去了以后，逐渐的你的心，你的生命会什么样？会犯任意妄为的罪。罪在你里面生根的时候，一定会滋长出来。然后滋长出来以后呢，你会被罪辖制。然后罪辖制你的时候呢，以后会犯大罪。我曾经跟你们弟兄姊妹讲过，说大概几年前在法拉盛，我曾经引用过有一位中国的女孩子，刚从中国来不久，她好像是东北人的样子，在法拉盛下午五六点钟去买一个饭盒要回去，结果路过一个西班牙裔的人的家，结果就被一个男孩子硬抓进去，把他强暴了，然后就把他打死， 就丢在外面。听说他在那边叫的时候，没有人过去叫，没有人过去喊他，也没有人去叫警察。后来这个西班牙裔的被抓问，就跟圣经这里所说的一样，他常常在他的家里面看什么？看色情的。弟兄姊妹，那叫什么呢？看那个好像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那个叫做隐而未现的罪。结果呢，在他的里面，我告诉你们，魔鬼是很厉害的，一个进去，两个进去，三个进去，然后越积越大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做什么呢？他就可以做任意妄为的罪。那个任意妄为的罪一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做是不是跟真一样的，然后呢，他魔鬼就辖制他，那辖制他以后呢，就会做什么呢？就犯大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圣经在告诉我们说，罪没有一个人马上就是犯杀人放火，不是啦，从一点点小的开始，你一有一点点，然后从意念开始，从意念开始的时候，魔鬼就进入你的里面。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我们的弟兄，对不起，他的名字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叫做永军哈，他是 MD 跟 PhD。他有一天自己受不了来找我，他跟我说，牧师，我需要你帮我清。你知道这个弟兄非常爱主，但是他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而我说这个情形多久了，他说好久了。什么东西邪灵进到他里面去，然后我就搅扰他，他受不了，他很有一句感谢主哈。他后来心脏病过世了，他跟我讲说他所受到的那个，我说我你是科学家，又是医学博士，你，他说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了。所以请我们记得，不要以为那个被搅扰的、被诱惑的都是没有知识水平的，没有。现在请我们记得，现在好多高级分子被邪灵辖制的一大堆，在这个社会里面，包括所谓的变性，包括所谓的同性恋，按照圣经的说法，那个背后都有邪灵在诱惑人，是不管你是谁，他就是诱惑你。感谢主，我们永军弟兄呢，他很认真哦，他每一个礼拜来找我，我跟他一起祷告，他得到释放，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的他后来当我们教会 Bronx 那边的执事，非常认真做事情。所以我把他的事情拿出来，我要告诉我们诸位，像他那么高级的科学家，你会被搅扰。不要以为只是去找那些没有学问的，找那些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些是魔鬼的伎俩，对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呢，最后一节非常好，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你注意这两件事，请你注意这两件事情，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我们口中的言语是怎么发出来的？会随便发出来吗？没有，是因为心里面想什么就讲出来，对不对？ 我们心里面如果喜乐之后讲出来的话都是高兴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心里面不好，苦毒恼恨讲出来都是都是伤人的，而且都是伤害的话，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你有机会的话好好去读罗马书第一章，很有意思。罗马书第一章很长，我现在不读。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32节，人开始犯罪，人开始被魔鬼进来是什么？是当人开始否认神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说，18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怎么样，神的永能和神性怎么样，是明明可知的。对，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但是当人开始否认的时候，魔鬼就来了。魔鬼可以进入一个人的心，最初的开始就是当我们否认神的时候，魔鬼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从21节开始写到33节，里面一共讲了起码39罪，我没有把它全部摘录下来了，但是我可以在这里念给你们听，用念我们现在可以听得懂的话，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罪。我写完以后我自己检查说，诶，我也有诶。所以你们也不要惊讶说你发现你也有嘛，因为我也有，可以吗？我现在念给你们听啊。第一个，好色。哎，这个不是只有男生而已哦。然后第二个，爱说谎话、谎言、欺骗。第三个，不忠，对所做的事情不忠，对人不忠，对上帝不忠。第四个，懒散，或者叫做懒惰。然后第五个，自私。第六个，不祷告。这是指，特别是指基督徒了。然后呢，再来贪婪。然后第八个是什么呢？常常生气，怒气的，很多怒气。然后第九个是什么呢？批评论断，常常骂这个骂那一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然后第十个是什么呢？骄傲。第十一个，虚伪。第十二个，自义。第三个，放纵。第十四个，背约。第十五个，没有亲情。第十六个，没有怜悯。第十七个，好斗。我把它归类成17个，其实再记下去还很多了。我想请问一下，你不必举手，你不必举手。我刚才讲这些没有的人请举手。哇，这些我都好啊，这些我都没有啊。啊，请你举手，我们给你鼓掌。我跟你讲，我有，因为我也是罪人。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我在这里讲这些，并不是我在教训你们，我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先被教训，然后我愿意跟我们弟兄姊妹说，神如何教训我，我让我跟你们分享。你有没有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就把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例外的，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不被包含这个罪的匣子里面。那请问怎么办？请问怎么办？我盼望我们能够借着我今天写在那里给我们看的这个什么呢？十大属灵的金律，好好祷告。我给我们建议哈，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圣灵愿意进到你的心中，圣灵愿意扭转你的生命，圣灵愿意改变你。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教导可以让我们能够脱离罪。请我们记得，因为佛教我们比较清楚哈。那我再讲回教，佛教告诉我们说是你要自己修，但自己修不是不好啊。你没有，你就靠你自己可以修得来吗？所以佛教基本上他只是说你修，那你这一世修不完没有关系，你还要再轮回，以后再继续修，那你要修几世也不知道。所以其实在佛教里面基本上他的救恩是你靠你自己而修不来，他没有过来那又再来修二十几轮回，一直轮回就轮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基本上是没有得救。那回教呢？回教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的第一个，你要做你信阿拉还不能够得救我，你信阿拉还不能得救，你要做阿拉喜欢你的事情。那阿拉喜欢你什么呢？你去把人来带来信阿拉。那如果这样子就把阿拉的仇敌消灭了，那如果那一个人不信，你可以把他杀掉。为什么呢？你是为阿拉除掉一个人，除掉一个仇人。这一种信仰也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神明说我为你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把我的命给了，我把我的血洒了，洗涤你的罪，你所做的我全部承担，只要你信我，就这么简单。也因为那么简单，很多人反而看不起，什么信就得救，为什么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付不起，我们的付得起的是什么呢？赔上我们的生命你就没了。也因为这样子那么昂贵的祝福，耶稣说我白白给你。所以我们的信仰叫做什么呢？叫做恩典的宗教，恩典的信仰。其他的宗教没有，你找不到恩典。也因为那么简单，很多人反而把它看作没有用。其实那是最大最大的错误，弟兄姊妹。是因为你付不起，我付不起，耶稣白白给我们。那是基督教信仰最美最大的核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你要进到天上去，你进不去，你不能够说神没有救你，是你自己不要，是你自己弃绝的。所以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或者在地狱的时候呢，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在神的面前说神你没有救我，不是，是你自己不要。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在这个世界有征战，而我们必须依靠神。这个世代，我要告诉我们诸位，这个世代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肮脏，越来越黑暗。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来之前的警告跟什么呢？跟记号。世界这些乱象圣经写得很清楚。美国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来？因为这里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我告诉你，美国也开始堕落了。这个堕落，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包括说这个不是我的国家，我来这里是淘金的，那你就回去吧。你既然在这里，你不为这个国家祷告，你不为这个国家付代价，你就走吧。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呼吁我们好好为美国祷告。当然我在这里也呼吁我们为中国为台湾祷告，因为那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也求神祝福。但是既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好好为美国祷告。上个礼拜五所发生的事情你们都听到了。美国前总统拜登川普，而且又是民主党今年的总统候选人那是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对。你知道200多年来没有一个总统受这种待遇。如果说川普，我不是说川普是100%好的人，我不是说他是，但是如果他所说的这些罪跟 Hillary 还有跟拜登还有他的家族还有跟奥巴马比起来，他们那些人该枪毙哦。如果川普是定有罪，那这些人该枪毙。 Hillary 欺骗国会，害死了多少人。当他做国务卿的时候，死了多少美国的外交人员，他欺骗。那拜登更不要讲了，他的家族那个丑陋肮脏污秽一大堆挖出来根本不能听，臭得不得了。那应该看奥巴马，这个家伙是出卖美国的人，大麻合法化，到目前为止每一年有7万到10万的年轻人因为吸大麻，因为吸毒而死掉的。加州有一群年轻人已经吸入到不行的，就在那边这样在等死。然后同性恋合法化，这两项罪他如果不悔改，他不认罪，他一定是下地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就是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再回想我们的圣经，我不是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好而已，我们要为我们所居住的社会，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为我们所爱的祖国好好祷告，因为那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好不好？我们就进入祷告可以吗？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完美，就像先知以赛亚当他面对全然圣洁的神的时候，他说：哀哉，我要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沟当中。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面对你的时候，愿你的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肮脏污秽摆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像先知以赛亚在你面前 呼喊，主啊，赦免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诗篇第十九篇告诉我们，你创造整个宇宙，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你创造的律。而你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你在我们的心中你也给我们一把尺，你给我们良心，而且你也把你的话语跟律法写在圣经里面，你要我们去诵读。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发现在我们里面有那个隐藏看不见的罪会在我们心中搅动。如果我们把它忽略了，或者我们以为那不算什么，人家也不知道，一点点的累积起来，我们可能会犯那个妄为的罪，而且那个罪会成为我们的辖制，而且当我们被辖制以后，我们就可能犯大罪。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成为在主你面前你所喜悦的孩子，让我们能够像圣经所说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是蒙筛选，而且蒙祝福，而且是蒙悦纳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谨慎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主，我们坦白讲，我们做不来，虽然圣经这样说，但是我们做不来。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们做不来，因此你来了，先上十字架，流了宝血，洗涤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你回天上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我会求阿爸父神差派圣灵住在你们心中。圣灵来了，我们相信当我们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会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天天引导我们。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祷告，盼望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时要为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祷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为现在美国的堕落，只有三年多而已，这个拜登一上台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国家这200多年建立起来的基业几乎要毁掉，所以我们心里面难过。但是你告诉我们说，让我们祷告，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勇敢地站起来祷告，求主托住，让魔鬼不要在这个国家继续做肮脏污秽破坏的工作。主，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学校上学，我们开始有一点不安，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们学的是什么，在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里面所带出来的玷污跟丑陋。主啊，我们开始担忧。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祷告寻求你，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是有蒙恩的，求主带领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心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赞美主耶稣，然后让我们呢把我们的心交在神的手中，可以吗？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准备啊，让我们一起再来祷告。我一直觉得心里很沉重啊，特别为美国。好，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耶稣，我们好像祷告不够，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乱。其实主耶稣，你很早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有这些现象会出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国家自己内乱，而且战争不断，而且你甚至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会没有办法，甚至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会有一个最后的世界大战，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要灭亡。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那个核子战争好像似乎越来越近。主，我们在这里为中国、为苏俄，还有为中东的那些国家祷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怜悯美国，怜悯欧洲这些国家，到处都有可能成为火药库爆炸。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在你面前祷告寻求。但是感谢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不撇弃我们，你答应我们说纵使在危急的时候你还会跟你所爱的孩子们祷告在一起。一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将平安赏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好好的在你面前为主打美好的仗，见证神的荣耀。主，求你就带领，一直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真的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诸天述说你的荣耀，我们人的心也可以被改变，来荣耀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啊，我们家有孩子的有没有请举手？我们家有孩子的，请问你们的孩子都很好吗？你们认为你的孩子还不错的请举手。你孩子很棒的，棒得不得了的。你如果或者你觉得说啊，我孩子那么好不用祷告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你孩子需要被祷告的，请你站起来好吗？ 你如果觉得你需要为你的孩子祷告，没有站起来就是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孩子的哈。太好了，好，我请我们来一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把手举起来，一直为孩子祷告。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现在真诚的在主你的爱里面，愿我们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愿主你祝福我们的孩子。主，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宝贝，不管他年纪多大，将我们的孩子，有人在我们当中有孙子有孙女的，同样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为他们日夜祷告的时候，求你带领他们成为主你所爱的孩子，让他们不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被玷污、被毁坏或者被蒙蔽，给他们智慧，给他们聪明，求主为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请坐。我们再来要为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亲人，我们家里面没有人信还没有信主的请举手，我们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的，好，我们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好，要站起来是不是？看你们好像很要站起来。你要为你 ，no， it's okay， you can sit down。Oh， okay， if you have somebody at home who is not Christian yet， who doesn't believe yet， you may stand up。We were going to pray for them。Okay， 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家人，有的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信主，主，这是攸关他们的生命还有永恒的祝福。主，我求你帮助，给我们有一颗迫切的心为他们祷告，求主带领，求主扶持，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主悦纳，也敞开他们的心，愿意跟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用爱、用耐心跟他们宣讲耶稣基督的爱。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祷告开启他们的心，愿主你摸着他们的生命。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